进入启示录的第四、第五章哈，这个是我们启示录的高潮哈，就是天上的敬拜。那在谈到地下的教会之后，马上约翰就被带到天上去。他没有说到天上，他说天开了哈，我不能讲天上去哈，天开了哈。记得圣经里面有哪一位，新约里面哪一位见到天开的？
司提反，
就到后来被石头打死哈。嗯哼，我上次使命里面提到那些看到天开的，或者是看到宝座的，都基本上他们的后来的使命都是不容易的哈。好，但是呢，我想我们都很乐意有这样的意象，就是让我们一窥以后我们跟神在一起的那种场景啊，这个我们从来没有不能想象哈。那么在讲完地上的教会，就是我常讲日光之下日光之上这个教会之后呢，记得这本书是给教会给我们的哈。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上次我们有稍微提到一点啊，就是序论，就是他看到见到有门开了好，然后听到吹号的声音。这个以色列人吹号的时候基本上是在通知一些消息，比如说那个守望者哈，在塔上面高塔上面看到谁回来了或有敌人来了，他们会吹号啊，这吹号也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通知，或者是哎呀那个大军得胜回来了，他们就会吹号哈。那个号声对犹太人是很熟悉的，所以呢有一个吹号的声音，就好像要叫他注意听着哈。然后是的，他说你上到这里来，他有上去啊。基本上呢在四五章之后，启示录用很长的篇章，等于说以一个22章的里面的那个篇幅来讲的话，那基本上中间所谓的七印啊，这个七号啦、七晚啦，这些所谓的审判或者是灾难比较长的哈，就像约伯书一样。约伯书呢基本上中间他的朋友来看他之后，有30几章的一些篇幅是我不能说不用看了哈，但是那不是重点啊，重点在第一二章跟后面的两章。所以启示录也是一样，第一章第二章，然后中间有比较长的篇幅在谈这个七印七号七晚哈，那也是神要我们去预先知道，要告知他的百姓，要告知我们这些教会的哈。那但是呢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眼界在第一、第二跟21、22章，从19开始，哎，20章开始哈。好，那现在呢，我要看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啊，我已经把它题目叫做“好看听天上的敬拜”，让我们一窥天上的敬拜是怎么一回事，也是永恒的敬拜啊。在这里呢，我们要先看看他看到什么。然后听到什么，这是我们俩很重要的，用眼睛用耳朵，到底约翰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哈。那现在呢我们再一次把启示的第四章，我们上次读到第四节哈，那我们现在呢再读一次好了，一到四我们再读一次哈。
启示录四章一到四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
好的，先到这里，谢谢。就是好，那么现在我们上次只是看到他的一个角度哈，那今天呢，我特别要谈的是里面的细节哈。上次我们谈到 宝座，对不对？我主要谈到宝座在，反正在启示录里面，宝座的次数一共有全部的圣经里面出现的三分之一，等于说宝座是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不能讲角色了哈，一个让约翰看到的一个重点。好，谈到宝座的时候，我要你们注意一下，给你们的这个里面有一个附题经节哈，请帮我念一下。诗篇89篇14节，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嗯哼，好。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有看到宝座的时候，约翰看到宝座的时候，约翰的概念就是公义、公平、慈爱还有圣洁，因为那里有昔在、今在、永在的常在者。我想对约翰来讲哈，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公义，做宝座的就是有这个审判啊，整个要做一个不管是冤情各方面的话，就等于说要做一个最后的裁决哈。为什么我这样想呢？因为如果你们有念到第五章的话，有没有发现当约翰看到那个书卷没有人配的打开的时候，他怎么样？
他哭了。
他为什么要哭？类似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时候，当他好不容易等到70年他的族人要回去重建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异象，他几乎病了，心里面对于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族人，他知道神是应许他们的，他知道神是公义的，可是好像接下来有那么多的难处哦。有没有谈到圣名怎么样？圣名的代理的时候哈，所以那种心境类似这样的心境哈。所以谈到宝座的时候，犹太人心里面的因为他们有那个背景了哈，所以基本上他们那个第一个当他是最尊高的哈，掌权的那。做宝座的会比较指向审判者，就像第一章耶稣以审判者的身份外面的那个外表来给约翰呈现在约翰的面前哈，所以这个是宝座的内涵。宝座的这样的一个看到的这个词呢是很清楚的，但是其他谈到这个宝座四周围呈现的，他就用好像好像好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刚才念的哈，那坐着的看那坐着的，因为神是灵，对不对？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第四章是在谈创造者，我们的独一的真神，人的眼睛是看不到的，他就只用好像碧玉红宝石，红就是以前跟那个挪亚有约彩虹哈，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那上次呢我有跟大家提到说，那个基本上在一开始神命或者是高亚伦为祭司的时候，那么祭司呢他们身上这个大祭司他的前面要带一片好像围头灯哈，然后上面是有12个宝石哦，所以这个宝石本身是有它的象征性的。那么这些红宝石，绿色、白色、蓝色，这里还没有很全哈，你到21章就很全了。那些什么绿宝石、蓝宝石什么哈，这里没有钻石，基本上他们是在那个宝石本身的质料还有他们的颜色。那现在我们先不谈，等到21章来谈的话就比较齐全哈。但是记得他说好像好像好像，那碧玉本身呢它是象征着非常清洁，就是好像很圣洁的，这一些都是在呈现神的属性，包括它的颜色，包括它的质料，宝石的那个质哈。那红色的话就可以有好几个象征，比如说像耶稣的宝血啦，还有红色也是可以指那个像烈火一样啦，神的审判啊。这些呢基本上在第四章看到的，对约翰来讲是很威严 是很被敬畏的一个场景。接下来第四节谈到24个座位，那做个24个长老，上次我比较强调在就是神的宝座旁竟然有人的座位哈，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当然就是后面甚至有解释说那些就是在跟着主的，忠心跟着主的，也是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是主所买来的哈。然后谈到长老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服侍，有一个侍奉的位置。好，那现在呢24个到底是什么24个，这个说法很多，主张的那个很多哈。不管用讲怎么解释，比如说有人说因为那旧约的12个支派还有新约的12个使徒啊，那事实上这个都有一些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12支派理论的但支派不见了，对不对？后来就消失了啊。然后这个12使徒的话也不是只有12个，因为呢有一个代替的犹大，可是这个保罗也是啊，所以不管什么说法，各种说法，因为他们就会把圣经里面关于24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把它用一个要联想的方式来解释。那我想等于说如果你知道有哪一种说法好，那你觉得你比较认同哪一个，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可以选边站的哈。那我是不太不确定的，我也没有那个知识，所以我就不去想要说很好奇说到底是应该是哪一个哈。但是这里面呢第四章跟第五章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稍微有一点比较参透的是什么呢？这24个长老，第一个他们有他们敬拜的职分，还有他们在那边有侍奉的职分，等一下我们第五章就会看到了哈。所以我会自己会比较想到什么呢？在旧约的时候有谈到从大卫开始就开始有所谓的24个更次哈，他们是不停的，上次我记得我有跟大家讲是夜间也要服侍的哈，夜间也要守着的，所以这个服侍是不停的24小时不停的，他们按着更次。基本上这24个呢是对我来讲是敬拜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最后哈，我会告诉你们我要你们做什么样的一个算作业好了啊。这两章要写报告哈，报告就说给你们把你们看过的然后整理出一个你心里面你得着的一个轮廓哈。从这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来看的话，事实上敬拜一定要有祭司的职分在。好，所以对我来说那个等于说就像旧约在讲，我记得上次有跟你们个经节说他们日夜不断的就不能停啊，这个完轮完这个，有没有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有没有他就刚好轮到那次有，对，是不是好，就是按着他的更次在等于是值班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哈，就有天使来跟他的这个对话，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后来他就哑巴了哈。所以对我来说，这里是有人，长老是人啊，然后呢，也有人说天使了啊。如果说天使的话，为什么后面你可以看到里面哈，把天使跟这个二长老是分开的哈，是分开的。那基本上长老就是一个位份，也是一个服侍神的一个职分啊，所以有24位长老，他围在宝座的旁边啊，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在那七个教会里面，有没有还记得？如果怎么样，就让你身穿白衣，有没有？还要赐给你冠冕，都有哈，是不是啊？所以我很清楚这个是人，应该不是天使。然后他们到底是指哪24个，那就有不同的说法哈。我想我们不用那么的在意，特别是我们在帮助人家读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在查也不是在研究哈。好，头上戴着金冠冕，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哈，有一节谈到这个长老呢把冠冕放在宝座的面前来敬拜的第十节啊，第十节。好，那我们现在就接着第六节念到第十节。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
好，先到这里哈。好，谢谢。记得我说我们这两章要看到也要听到，我们要注意看到底看到什么，看到约翰所看到的。好，接下来座前呢，哦，等一下，我们先从第五节开始。好，闪电的声，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然后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好，那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应该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个神的七灵，那个七灵是指圣灵，就是七是完全，就是全然的灵。我有给你们看以赛亚里面有就是那至圣者什么灵什么灵，那它在指圣灵。好，就三位一体的圣灵。那现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些声音，也看到一些景况，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对你们来讲，对我圣经里面你有印象中它在代表什么？
当时神的降临。
神的降临呀，当神要颁布那个十诫的时候，有没有？所以百姓怕得不得了。他说跟摩西说，你去就好，你去，你讲完再跟我们讲就好。所以就很怕。好，是，还有吗？还有没有印象？神的在场，嗯哼，
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是摩，摩西他在山上敬拜，那时候山上出闪电声音雷轰，
是
在山上发出，我就想到这一点，
是呀，你们可以看到启示录的第八章第五节。这里有提到再一次的，基本上有两次、三次又提到这个，那你就可以比较有概念了。好，我们来看启示录。是的，在旧约时候就是神降临、神同在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因为我们看不到神，只有听到声音或者看到一些现象。哈，神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叫他出来，结果就发现哦，这个山崩啊怎么样的。哈，但是后来说神不在当中啊，那神的声音对他说话啊。好，我们看另外三个启示录，一个是第八章第五节，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盘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嗯哼，好的。然后翻到11章19节，
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嗯哼，然后16章18节，
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嗯哼，好，一方面是神的灵在的一种大自然的景况，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81这些经节呢，16呢，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出现在神的这个审判里面。好，所以我为什么说当看到宝座的时候，约翰的听到这些看到的时候，基本上在他的概念里面是侧重在公义的神、圣洁的神。然后如果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 经得起这种神的那种对公义的震怒的，对人的那种震怒的，但是摩西也这样讲过。好，接下来看到这个玻璃海，玻璃海的话在旧约里面曾经谈过，就是在那个会幕里面谈过那种起濯盆。那基本上呢，它是在指向就是一种，也是一样，就是要很洁净很圣洁的。那玻璃的话，在那个时候的玻璃是很不寻常的，它是完全是看得透明的，然后呢它是很静的，非常的平静的，一方面也公平，一方面也是很清澈的，所以有人是认为说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影射到以前在会幕里面的洗濯盆，那一水嘛，海的话就是水，或者是那个所罗门圣殿，是所罗门的圣殿住了一个铜海。告诉我们经节先拿一个就好。
列王记上7:23，他又住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五肘，径十是肘吗？径十肘，为30肘。
呀，蛮大的哦，蛮大的。
大那个。
所以基本上就好像一个缩影一样，然后看到宝座的时候就有这样，因为玻璃海完全是静止的，照理讲海是水对不对，它是静止的，然后在它的这个宝座，好的，对对对，有点像在下面的那个平的地方就在那里哈。所以到这里看，我们看到这里的话，然后我们会看到角色或人物，好，做宝座的就是用好像来形容，然后有24个长老，然后看到什么？看到4个活物，是不是？4个活物，好，然后这4个活物呢，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这4个活物。象还是用象哦，记得哈，用象哈，狮子、牛犊，还有人，还有飞鹰，哈。那基本上所有的圣经学家都认同，这4个是神创造这4种哈。狮子是代表野兽，牛犊是代表牲畜。就是跟为人工作的哈，就是耕种啊，好呀。那当然，现在我们就吃牛肉了哈。好，然后呢，那个人的话，就是神按着他形象造的人哈。然后飞鹰是飞鸟的，有点像他们就代表的哈，就很代表性的。嗯哼。当然，也有人说这4个又代表什么其他的什么意义啦哈。那基本上，我想大部分都认同说这是在指天使。那天使的话是没有形象的，可是他们会有各种形象来表达他们。他们本来没有个固定什么形象，不是像我们讲说哦，好像两个白翅膀，然后什么样，不是这样，而是他们随时按着神要他们去服役的，看到是报告消息啦，或者是要他们怎么样的，按着那个时候的使命呢，他们会有某一种形状会出来，好，这样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不叫附身，邪灵是附身，像他那个蛇有没有，也类似，就等于说你看不到天使，看不到邪灵，可他们有时候就会有一种形象出来。那这个天使的话，基本上不是只有这里，像那个以西结也看过，好，但你有没有看过？有印象吗？
有，前半夜你看过，在那个河边嘛？
对对对呀，跟以西呀，以西结看过，然后还看过，然后那个以赛亚
也看老过，
对，还看过哈。好，但是他们的形容有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几个翅膀有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而且
撒加利亚是不是也看过？撒加利亚也看过，
对。然后呢，那个名称也不一样，比如说像以赛亚看到什么，他的名称叫撒拉佛，然后 我们启示录这里叫什么？
哦，叫那个 cherubim， 那个
对，基路伯呀。所以你们听到看到一些名称哈，那么这些名称基本上记得吗？在你那里就看到了哈，一些天使长，天使他们是有层次的哈，有那个上面的头，那下面有他们的那好像军队一样哈。以赛亚看到说他说是撒拉弗一样，然后这里看到的是基路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有几乎类似的几个面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长满了眼睛，四周围遍满了眼睛。眼睛代表什么？全部都是眼睛，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全身都是眼睛，你看到好多眼睛在看着你，你会觉得怎么样？
无处可逃，可遁形
呀，也是呀，嗯哼。好，我给你找一个眼。李经姐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大家这个自己记起来哈，我没有给你们哈。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旧约小先知书。我们的大小先知书不是说这个比较分量比较大，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比较长，叫做大的长篇的，小篇的叫小先知书哈。好，撒加利亚第四章第十节，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他们见所洛巴伯手拿石锤线就欢喜。这七盏灯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
那个时候是谈到这个所洛巴伯不是回去建殿嘛，对不对啊？那个时候神就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有那句话我们都很熟的哈。不是依靠才能，不是要依靠势力，而是依靠神的灵。那你就在提到这七灵，就是神的圣灵哈。那么这里提到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哈。那他也在看好的事，也在看不好的事。他说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因为他在量嘛，他在测量。这样子有没有一个概念啊？所以我们在看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要用眼睛去看到那种你的感受，这样，因为我们不在那里嘛，对不对哈？有一点难，因为约翰是亲眼看到，可是我们是用信心来看他所看到的。像这次再次美国这边再次没有登月，是绕月的时候，再次的就挑起大家在谈这些。你们叫宇航员，我们说太空人，他们说只要你去过一趟回来就不一样了。根据他们的调查，从开始登月以后，或者是绕月以后，上太空以后，一共回来的这些宇航员呢，有17个人已经成为牧者，好像有几十个人都投入在这种福音工作里面。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样的一个经验所看到的，从那个凹凸不平的这个月球，没有颜色的月球，看着我们住的地球的时候，他们说实在是不能，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赞叹，然后对看到这个宇宙，然后那个小小的地球悬在那个地方。是我们住的我们的家乡哈，然后一方面有很多啦，他们有形容很多很多，像人的渺小哈，然后神的这个伟大哈，创造的伟大。所以到有一天我们在永恒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赞美的是他的创造奇功啊，还有赞美救恩的这样的，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一方面感恩，一方面不能理解的那种神的爱。这样的神竟然这么公义，这么尊高的这一位神竟然是这样子的爱他所造的啊，包括所有一切的他所造的一切，当然更是我们这个被他拯救的人啊。所以当他看到说那个七个眼，后来第五章你会看到七个角。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 好，基本上从刚才念到的第十节之间，第四章我们就谈到了哈，雷轰、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玻璃海、水晶，然后呢，四个活物我们谈到了哈，变满了眼睛，四个活物，六个翅膀哈，满了眼睛，一直强调满了眼睛，而且他们还一直在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犹太人的一个强调的时候是三次，好，圣哉、圣哉、圣哉，就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好啊。我们看到那以赛亚第六章有没有？当他见到那个神的宝座的时候，一样的，也是一样，圣哉、圣哉、圣哉，是他们在不住的说或不住的唱，好，主是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刚才也念到说，这个四个活物呢，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然后那个长老就会一样的俯伏这一位敬拜，就永活到永远的，然后敬把他们的冠冕，这个冠冕代表得胜者了，他是一个得胜者，就他已经得到那个，就我们现在讲的金牌一样。那那个时候他们那个罗马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比赛，那比赛如果得了第一名的话，他们就放那个桂冠，桂花的，用桂花编的啊，一个不是真的是金，这里是讲它金的，然后他们就放在这里，然后就会展现给大家看，好，来欢呼这样子。那么在这里呢，这些长老呢把他们戴在头上的金冠冕献给敬拜的神，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都不配，但是因为有神的爱，有神的大能，有神的救赎，所以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有份哈，有份于这样的那么庄严哈，那么被敬畏的这样的一个敬拜。而且他说不停的啊，不停的，等于说日夜不停的啊。那么他们所唱的是什么呢？所唱的就是刚才最后一节要念的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这一节几乎涵盖了我们人生所有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一节大家分享一下吗？从这一节24个长老在敬拜，然后在这个宝座前说，从长老出来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配的荣耀、尊贵、权柄。那我们从这一节，大家从这一节我们心里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都有歌词，对不对？歌词的意义比歌曲的唱的好不好听或歌曲的编排最重要，可以讲了哈，不应该用比的，它现在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它是用说的。好，那后来第五章有谈到唱新歌。好，那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的口出来那个言语代表着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从神领受到，而且要归回去给神的。主导文后面说愿，前面说愿怎么样，我有个心愿，愿神的名，愿神的国，愿神的这个旨意，到最后说权柄荣耀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好，我们领受一下好吗？来，大家可以回应一下啊。从这一节里面，请告诉我们这一节的深深的意思是什么？等于说，当我在讲、我在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的，因为我们口唱心和。
我那个小红，我就是觉得他是真的是认识神，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去就是赞美他吧。
嗯，
师母。
嗯哼，
我觉得
我看到这一句就信，就是说因为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就是神在掌管万物，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就是有这个笃定，知道说他创造了万物，最终他是有他的旨意的，所以我可以就是说不用灰心，就
等于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造的，都是属于你的，是不是？
对，是神的旨意，所以即使我现在很多事情看不明白或者不理解，但是神有他的旨意，所以我可以完全的来相信他，知道他在掌管，最重要的这一点。
好的，都有他的心意在那里。嗯哼，
对，
阿
们。
接着，好，请接。
我的领受是，这幅画面给我看到了，所有一切的中心就是主，就是神。就是主神和他的旨意，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受造物而讲，我是仰视，我能够有这样的荣幸去敬拜他，就是非常荣幸。这个生命不是关乎任何其他的，是他。
嗯，
这是我的领受。
嗯哼，呀，荣幸就像刚才姊妹讲的说很尊荣。那对你来讲，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的整个的焦点就放在主跟神，对不对？
神，对。
而且这个神的称呼是主，当然可以说做主，你是主，啊，你管啊，都可以哈。好的，好。
就是他这个是以你的旨意，他这个旨意不是说是 will， 是 pleasure， 就是神用他的那个，应该是叫喜悦还是喜乐？就是神是怀着这样的心意来创造我们，就是神是多么的喜悦我们被造，
嗯，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心意啊，旨意或喜哈，你的因你的喜爱喜悦哈呀，当然，我现在不是讲说怎么解释它哈，我的意思是说，
嗯嗯，
当你在用这样的词在敬拜神，跟神表达，就像我们现在唱诗歌一样哈。那我从这里面会有什么样是深深的刻在我的心里面的？从心里面这样子认为到我的口中把它表达出来，嗯哼，呀，
就是读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而有的时候，那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造的，那其实也包括我们人，我们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当神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因着他的创造，因着神所赋予我们的形象和给予我们的灵，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和尊贵，这样的一个身份。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权柄，让我们知道，他既是创造万物的主，那他的这个权柄是至高无上的，是唯一的。如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大事小事哈，就是上面所说的，那我们只要笃定有那个创造万物的主，他的呢主做主宰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惧怕的心。
嗯，
好，这是我的领受。
好的，好。
师母，我的领受是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就是都有他的旨意，那神的旨意就是成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我在想，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人和事，包括所有的事情，那都是神掌管的，他掌权的，都是有神的计划，都在他的计划里，不会出错，所以我就不用那么焦虑，就是因为都在神的旨意里，我都在他的掌管里面，所以神的掌管这个主权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盼望。
嗯，盼望，然后你的意思是说好像对来讲这是一个释放释怀，对不对？
对，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结果，就是因为是神的旨意。
嗯哼，嗯哼，是，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哈，我只是说让大家去从这个长老在 敬拜的时候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啊，因为这两章的话可以说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绝对因素。啊，我不能说样本范本不是这样，而是它就是什么叫敬拜，就是在这两章里面。当然旧约有敬拜的一些他们的原则，有敬拜的里面的一些等于说有他们的材料或什么样哈。旧约是新约的影子嘛，啊，那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整个就落实了，啊，全貌就是这样子呀。我们会看到这两章有敬拜的对象还有敬拜的人，就我们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啊，刚才姊妹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然后是怎么样的主怎么样的神呢啊。一方面的话就像有两三个讲到说多么的荣幸多么的尊荣。当我们把那一切归给他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分享有份于其中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因为我的被造，我的所有现在的这个我都是有神的心意。还有吗？
那么
啊哈，请讲。
那这个话也很感动我哈，因为万物，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所看到万事万物，
嗯哼，
都是神的创造，这是第一个，都是神。上帝创造的这么美好，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了哈，借着啊神的创造叫人无可推诿。第二个呢，就是刚才秦大姐说了，那太美好了。你想想我们这个人的眼睛，哎，在我们身上也存在着太多的美好。就是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认识这个神所创造的万事万物的美好和创造人的美好。再加上啊，通过读圣经啊，我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那种美好，要给我们永生啊，给我们平安呐、啊，要把我们作为眼中的同仁呐、要让我们走这个啊这个生命的道路啊，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坦然无惧啊。圣灵啊，是做我们的安慰和帮助啊。哎呀，然后耶稣还说他要给我们预备地方，所以说我们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啊，所以说就一无挂虑啊，向着那个标杆直跑。
Amen， 是的。
好，感谢神。嗯，
这次我在看这几章前面这几章启示录的时候，我更体会到说，从第一章的耶稣的那个审判的。都把约翰吓倒了哈，到看到教会我是身为其中的一员的那种不完全，然后来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在宝座前敬拜的包括24个长老代表我们就对了哈，他到底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但是呢，我想刚才我有提到24个长老，他基本上就是在那里就是有一个职分，就是要敬拜，就是要司他们祭司之职哈。因为第一章的地方提到了，第一章第六节哈，使我们成为国民，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国民的？因为他用自己的血前面使我们脱离罪恶，以至于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在他的以前那个的以色列人，他们连摩西的脸上的光都不敢看，叫他蒙起来。如此的一个神的宝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种敬拜的壮阔，那种敬拜的可畏，那种公义审判的那种气氛，我们竟然能够在他的面前唱出这样的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是我这次很大的再一次的对我的触动的地方。圣经是活的，我们敬拜是一位活的神，所以敬拜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恩主，是救主，是独一无二全能的神。本来应该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中国为什么有天坛，因为到后来对于中国本来是敬天的嘛。那你们有多少人去过进去过天坛？
我去过。
最有印象是什么？
最有印象就是里面那个白色的一个坛嘛。
嗯哼。有没有记得他们的祭祀？他有一个像在，用一种像雕像要在那里。他祭祀的东西是什么？那边有摆祭祀的东西。
那个不记得了。
不记得哈。好，我了解你这个整个的整体的那个哈。让我最惊讶的是里面的祭祀的那些牲畜，就像犹太人他们所献的牲畜一样，牛跟羊。其实中国人一开始他们是不拜，我们是不拜偶像的，是敬天祭天，不认识。就像孔子讲的，怎么焉知死，怎么然后我们不敬鬼神的，因为不懂嘛，不想去自己去揣想啊。这个态度也是很中肯的，但是基本上心里面有一种心，就是敬天。中国其实有很多文化的根源跟犹太人蛮像的，到底终究是怎么样，有很多推测。怎么讲，中国人嘛，就是在敬天的这样的族人里面呢，因为朝代一直换哈。其实呢，大家都是这样子在敬天的。你知道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哈，台湾的话需要拜几个神，所有跟我们活着的、对我们有恩泽的都要拜，包括那个灶，煮饭的那个灶哈。但是第一个，就是要拜，要祭天，最大的。所以说天生地养嘛，哈。对，上帝曾经在我们的很早前就提到了哈，这个名称哈。那因为后来呢，大家有一种敬畏的心，觉得说，哎呀，这个天太可畏了，天太伟大了，百姓呢，实在是不配呀，不配去祭他。所以后来就由天子，有没有天子嘛，天的代表的这个儿子，天子去祭拜。所以天坛的话是整个的礼仪，整个的礼节是只能由天子去代表祭天。
你说在天坛有什么感觉，也是我当时挺 surprise 的，就是看到他们献祭的那个牛羊那个，我有看。另外就是他的那个里边是没有偶像的，就里面其实有些牌位献祭，我说哇，我说这跟犹太人的这个旧约里面都是一基本上很多的很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是的，嗯。那他们拜天也有音乐的哈，也有他们的那个礼乐。
哦
好，我们回到刚才的第四章启示录的最后这里哈，看到那里的话，我们会看到天使有天使的说的，长老有长老唱的，所以在这里就彼此这样子对说。我刚才会把这一节拿出来让大家来思想来表达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一节几乎把敬拜做了一个非常淋漓尽致的一个描述。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个我们包括所有天使被造的，所有的那个更看到了哈，天上地下，连地下的都有哈。地下是什么？在指邪恶的哈，以后永刑的所有的 哈，信的不信的。因为腓立比书提到嘛，第二章的地方，他说万口要称颂，万膝要跪拜。那我们敬拜的对象是活的神，全能的神。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我要向山举目。我们很容易就会被山的美、山的庄严啊、山的山景所吸引啊。基督徒知道，我们敬拜是一位活的神，是一位为我的生命付上代价的主，我的主，我们的神，我的神。然后他配得我，配得我们把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他。谈到荣耀、尊贵、权柄的话，其实在人的层次里面也会看到这些影子啊。哇，那个人很光荣啊，很有光荣啊。哇，这个人的外表看起来怎么样，很尊贵啊，有权势、权柄啊。但是这里提到说，只有他配的，而且全部都是他的。所以神的儿女没有一点点可以偷取神的荣耀，而且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巴不得我能够归给他的荣耀，我能够从哪里找到任何的荣耀都应该是他的、啊、当然我们就是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要敬拜神嘛。因为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嘛，神对我们讲说，属我的子民是为了我的荣耀造的、啊、所以我们被造是有神的心意，而且那个心意会让我们觉得，就像刚才姊妹讲的说，我们觉得我们有与有荣焉，真的是与有荣焉、啊、我在讲的是敬拜不是一种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如果要讲感觉好不好，只有神的感觉才重要，我们的感觉不重要。但是我们敬拜说那种真实，那种心里面心口是一致的哈，是深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整个，把所有的都对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样的敬拜也是我们以后永远的敬拜，是让我们很渴慕的，很渴慕的。不是那个场景，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是哦高山怎么样，而是当我举目的时候，我很确定的知道造这个山的这个造物者啊，我的帮助从神而来。